体现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反间谍法7月1号实施。习近平任上呢，先是在93年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呢，制定了2014年的反间谍法，接着呢，又在2023年4月通过了修订后的新的反间谍法。北京在解释制定新版这个反间谍法的时候的原因的时候说呢，是因为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反间谍斗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官方宣称说，反间谍斗争的本质是反渗透、反颠覆。习近平已经享有帝王般的权力，为何还念念不忘反颠覆？反间谍法的真实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西方舆论对西方反间谍法的关注和批评是否有道理？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一位嘉宾呢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另外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习近平的任上呢，一个人呢定了两部反间谍法。那么我在看这个人大关于这个立法的这个说明的时候就说呢，这个反间谍斗争的本质啊，他说反渗透、反颠覆。所以说我想请问我们的冯教授啊，这个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习近平这么大的这个权力啊，他念念不忘这个反颠覆，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这个你比我更清楚，你是吃法律这碗饭，中学法律是本行啊、本家，就是这里头
啊，我是主持人、啊，
当然很根本的、很根本的理由，就是他这个政权他不是一个民选政府，他是缺乏信贷合法性的一个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是一直在属于风雨飘摇之中。当中国的普通公民，特别是有教育的公民觉醒起来之后，他这个合法性根基是非常非常不稳固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要一定要想方设法来用别的手段来巩固这个非法的政权，或者是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所以他我们要讲的是呢，如果把习近平跟前两届政府啊做比较，更不讲说在以前在80年代胡赵时期做比较，就他是一个，我们以前也做过节目，他是全面的推动极权主义伏弊，也就是说他现在想的做法是想把中国拉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代，那种集权主义统治。这个统治的有什么区别呢？哪怕说我们把习近平现在从2014年以来经历一个隐秘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这个角度去看，跟这个周永康时期这个维稳体制相比，你也可以看到周永康时期哪怕他要用这个高压维稳来去把维权运动打下去，把民间的信众思潮打下去，但是他那个大方向他不敢违背中国走向落不落，就是法治这个方向，也不敢去公开的制定各种各样的恶法来去统治中国。那习近平他的特征就是他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就肆无忌惮，但是把原来偷偷摸摸这种康时期打压民间偷偷摸摸的各种法律，包括打压外边的这个非政府组织这些偷偷摸摸干的事情，他全部法律化，把它明朗下来，也就是现在他是理直气壮肆无忌惮的制定恶法来去你刚才问说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就是任何 习近平或者习共认为对中共政权有威胁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以现在他这个是你回到当年毛时代那种特别文革那种公安六条，就是他是没有界限了，就是他是完全把这个法律当成一个镇压民众、巩固政权的政治工具，把所有中修部都全部拉开，所以这样看到就是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政权，再一次体现这个政权毫无底线。但是这个宪法制定，就是小平兄你会明白，你是从中国法律界出来的，也会体现出中国这个法律共同体它本身已经堕落到极点，就是它这样的法律能够制定出来，本身也是这个法律共同体的习属大辱。
因为这个《纽约时报》的出版量先生啊，写了一篇文章啊，说习近平如何利用国家安全强化控制、巩固权力。那么这里面就提到啊，习近平的观点再明确不过，他认为中国受恶意势力的困扰，自身存在着被外部势力分裂的内因啊。曾在2011年陪同拜登访华的美国前高级外交官啊拉塞尔说啊，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克瑞恩说呢，习近平访问白宫时啊，一直在谈论颜色革命，对他来说，那显然占据某种首要地位的问题。所以说，在习近平搞这个反渗透、反颠覆啊，和他在香港啊搞这个国安立法呀、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他脑子里有一种美帝国主义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这样一种心结呢？
100%
啊，
他是绝对是100%这种想法，就是他上台之所以把中国扭回去，我们开倒车倒行逆施，就他有个基本判断，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也看到2012、2013年，中国真的走上一个门槛、一个临界点，再往前走。因为当时你知道中国的信政思潮是很强大的，甚至于很多人都要靠这个边，就是有不管不仅有这个自由主义信政，有这个信政社会主义，甚至有儒家社会主义，儒家信政，这样儒家信政的一个概念也出来。所以是当时看到一个局势，就是威权、威权跟维稳有点势均力敌，如果往前再走一步，那么共产党就会面临一个交出政权、出让政权这么一种框架。而习近平代表党内的最顽固的力量，你叫他红二代也好，叫他什么也好，就是他要不想让中国往这个方向上走，所以他是把这个所有的要追求民主、追求宪政、普世价值全部换成颠覆中国政权的力量，要从零根拔起，就这也是他十年来一直干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的这个公民社会、把中国的民间的这些维权力量、这些维权领袖，包括这个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就是进行就是斩草除根式的这个扫荡。这个限制这个恶法呢，就本来2014年那个反间谍法就已经很荒唐了，那么现在把原来的40条扩展到71条，变成无边无际的，就是把这种我们中国所批评的这个箩筐条款，这个口袋罪弄下来，就是几乎是任何人只要他不满意，都会用这个反间谍法把你来抓起来。
这个下个问题，那么我要请王俊涛博士。王俊涛博士坐了一会儿，他着急了啊。这个沙利文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安助理啊，沙利文2021年11月接受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说呢，我认为以往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个错误观点是，认为通过美国的政策，我们将使中国的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不是拜登政府的政策啊。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么习近平呢，他认为有外部势力的这种分裂的这种危险，那么是不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啊，有一种啊这个啊夸大外部风险的这样一种惯性？因为毛泽东时代就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那么现在习近平通过这样一种反渗透反颠覆这个来夸大美国对中国政权的威胁，他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他国内的政治的需要呢？
我觉得其实是服务于国内政效，但是习近平呢会把它理解为是境外势力的渗透。因为我们知道呢，关于中国的政治应该怎样变呢，中国人之间实际上已争论100多年了，现在大概各界的共识是中国将来跟世界一样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然后内部还有一些争论，包括一些现在所谓的反民主力量，大概多数也说不过是个时间点和条件的问题，但是我估计从这个大的方向原则上不是这样，但习近平不这么想。习近平真的呢，像中国少数的一些什么，当年还是什么中国什么搞了什么禅让制啊，解决了接班问题，这些学者一样呢，他真的是想从中国的文化和过去共产党的那个专制党国的这样的东西进行结合之后，搞一套新的就治理人类的这种新的这么一个模式出来，想当世界领袖，而且不仅想当世界政治领袖，还有当思想领袖、制度的领袖、文明一种新文明的领袖，这新的政治文明领袖，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野心呢，那他会把什么呢？把所有跟他想法不一样的都会定义为是敌人。那这个敌人就是两种，一种是内部敌人，一种外部敌人。内部敌人呢，我觉得大概是跟他类似的，像什么红二代这些，也想维护共产党江山，但是威胁他的统治。这个呢，我觉得他可以定为是颠覆性，要颠覆他。那如果假如这些人是觉得习近平你们这套想法，什么胡安刚习近平你们不合，我不好意思把胡安刚名给点出来，对吧？你们不合人类的文明潮流，那他认为呢，你们要搞文明潮流的话，你们就是属于间谍，就是按照他的反间谍法就属于渗透，被渗透。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所谓的反渗透呢，当美国政府说 OK 我没想渗透你啊，你想不想渗透不重要，你是不是派特务来不重要，问题是你那个灯塔在那儿吧，凡是属于愿意受你光照耀的就是被你给渗透了，你照的地方就是被渗透的地方。所以习近平就是要把这个光，被光照的地方，觉得这光比较亮比较温暖，应该是中国的方向的这人都当作被渗透的力量来镇压。我觉得他其实，所以沙利文说这个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无耻的说法。这我觉得你就说我们没有想颠覆，那这个但是美国不希望中国搞宪政民主吗？沙利文就该抽死你的嘴巴！我觉得你怎么可能美国不想这个呢？你既然心里想了，你就不要怪习近平说你。至于说你美国政府是不要做，你有那么大本事吗？你能通过一个决定真的武装改变中国？你做不到的。人家每一个宪政国家，你政府就这大点权力，十一艘航母。也不是你想开哪儿就开到哪儿去的。但是回过头来说呢，美国这个制度以及美国人民和包括中国人民渴望宪政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些愿望，会使得习近平会认为呢，这就是境外势力渗透。他要说这是中国人心理要求的话，他没有理由镇压，所以他现在想搞个反间谍法，把所有这些说法类似于西方的这些东西呢，都当作是间谍势力加以镇压。所以我觉得这习近平想法，我觉得这个反间谍法其实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呢？最大的就是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当时后来新的这种反间谍的这种机制啊，现在那时候中国谈不上一个反间谍法，但上一个反间谍机制要专业化。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后呢，他知道治理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搞现代化发展，国家治理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是体现在什么高科技控制人，而体现在各种工作管理工作要专业化。对中国反间谍工作在过去呢是非常专业的，当然后来跟腐败机制结合，很多的中国的家族势力利用这个国安部的一些特权，然后在中间设置了很多办公室和局，然后呢去利用他的什么换汇啊等等一些优势，还有什么免检啊等等这些什么往外发什么护照这些一个优势啊，用这个东西呢搞了很多腐败。但是中国当时真正的反间谍工作本身很专业化，习近平这个反间谍法就在两条破坏的专业化。第一个就是一切要听从党中央的，对吧？你看他上讲了，要这个就是说，最后就变成什么？四个意识，两个维护，要在法律上落实到反间谍的。要是都服从反间谍，都服从于政治需要，还有什么专业权？这个专业就跟你们那个法律司法独立似的，上不能听有一个高权威凌驾于他之上，下呢也不能 民意来干扰他，他这还有一条叫什么群众工作，还要发动群众走共产党的什么群众路线啦，什么之类，搞人民战争啊，这些就是你看吧，比如互相举报啊，邻里监督啊，邻还有什么十人保甲连坐呀，将来都会出来这些东西。然后呢，你说他要整谁呢？我认为什么马云啦、李克强这些都得被整，因为这些人在，因为习近平，你看他没有法治观念。他搞个香港国安法的倒查，一般法不追溯，对吧？你搞个法律应该往以后走，你国安有以前不要。他
啊，整谁？王博士，等一下啊，王博士，你等一下，这个整谁的问题呢？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反间谍法会用来对付谁？我首先举香港的例子，因为七月一号啊，也是香港的一个
小平啊
纪念的日子啊。
你现在
啊，
你我说啊，我说你现在说这些东西吧，
因为我
都是有一点。
等一下吧，你
好，
你等一下啊，我把链我
好，
这个香港啊，一次性的有47个人啊，被指控犯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前香港大学法学教授范明振勇主要出谋划策的戴耀廷啊，被起诉的47人被指控在香港组织了范明振勇的一次非正式啊选举的初选，所以说这么一个。啊，组织非正式的选举的初选被北京认为是啊颠覆这个国家政权，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那么我想这个王继涛，你不是要说指那个点评他制裁谁吗？这就是在香港发生的例子。那么中国人会不会担心这样的例子发挥在他们的头上呢？
我跟你说，小平啊，你这个都是属于抓了这个芝麻丢了西瓜。我认为呢，最让你目瞪口呆的不是这个。我刚才讲习近平要倒查什么呢？他这个反间谍法出来之后，他会倒查，倒查会查到李克强，查到马云头上。马云搞了一个对吧？阿里巴巴他要走向世界，还要给美国解决100万就业机会，他不是个里通外国吗？对吧？李克强当时讲了那么多什么世界文明温家宝，讲什么普世价值，这些人按照反间谍法以及可以倒查的话，都属于被渗透的。我不是在挑拨啊，共产党里挑拨啊，我告诉你，按照习近平的做法和他这个反间谍法，这些人都是间谍。都是服务于美帝国主义，更不要说有人还在白宫跟美帝国主义拥抱了。然后习近平知道他跟那个川普搞那些东西都不算，但是呢，就说这些凡是没经过他的这个属于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核心的这些人，跟美国在那儿什么抱着了什么，包括汪洋说那话全是奸谍。所以我的意思说，将来啊，你可以看吧，习近平要整
李克强啊，马云啊，汪洋都可能成间谍，
都是间谍，对。
好，
王基斯这
些就不要说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请问这个，对，还有一个问题，我请问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请问这个冯教授啊，就是这个间谍法案的国际社会这一次呢特别的关注啊，企业家的关注啊，担心以后中国做生意怎么办？那么呢，韩国的记者呢在问啊，以后新闻自由怎么办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原来加拿大的这个两个麦克因为这个人质外交被指为间谍啊。那么这个日本人也特别担心啊！我看了一组数字啊，2014年中国反间谍法生效之后呢，至少有17个日本人因涉嫌违反该法被拘留，10人被逮捕被起诉，1人死于监狱，4人服刑返回日本啊！中国当局基本没有透露指控的具体的内容。二战后直到今天，外国人在日本啊，没有一个人因为间谍罪受到惩罚。但是中国在2014年就仅仅就到现在有17位日本人因为涉嫌间谍啊这个罪呢被拘留，所以说冯教授，这些情况你觉得外国人能不着急吗？听你的看法。
当然他们是要着急，如果他们还心醒的话，因为刚才金涛兄也讲过，我们节目谈前面那个话题也讲过，就习近平他现在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巩固共产党的政权，他本身已经彻底的。把这个法律政治化，他认为彻底把它当成政治工具，就刚才讲的，包括像温家宝、李克强这人，他政治需要，他都把他抓起来。如果你去真正去读他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修正以后的这个反间谍法，你可以说，哪怕我这个外行都会看出，他这个使用范围是无限扩大的，他的这个执法主体是无限扩大的，他这个审罚所这个措施也是无限扩大的，因为他这个使用范围扩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说要反间谍讲到哪些是机密，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机密的这么一个概念，他用的这个核心信息，这个关键信息，关键这个形容词，什么叫关键信息？而且是政府部门、党政部门，这个啊，其他的商业的所有信息，
冯教授，
他
们的冯教授，我们的时间到了。啊，冯教授，我们的时间到了啊，这个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呢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